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犹大国的灭亡，在犹大国灭亡了以后，巴比伦王曾经掳了一些青年人到他自己的宫殿里，这个青年人最有名的就是但以理。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但以理以及被掳和归回的经过。我们先继续看但以理。但以理大概是主前605年的夏天，他和他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去。他在巴比伦的皇宫里很长，最少有63年。他担任过各样重要的职务，后来巴比伦亡了，被波斯征服了。那个时候但以理最少已经80岁，而新的波斯政权也给他高官，他被立为三个总长之一，督导波斯120个省份的总督。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但以理影响力当然非常的大。我们可以想到他在巴比伦皇宫身居要职，一定会为那些被掳的同胞争取比较好的待遇。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25章27到30节。列王记下25章27到30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弟兄姐妹，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为什么会提升约雅金这个被掳的废王，我们只能猜测，但是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测，一定是但以理在宫中发挥了他的影响。如果没有这样的影响，这个废王不可能被提升的。另外我们也相信但以理影响使得古列王准犹大人归回巴勒斯坦。为什么我们能这样推测呢？因为但以理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常常祷告，想到他的故土。请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请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我要从第一节读起。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上帝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 我的上帝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上帝，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上帝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我们先看到这里，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是很好的榜样。今天我们希望灵命得复兴，教会得增长，必须常有一个谦卑祷告、认罪的心。若是我们不对付我们的罪孽，神不会工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但以理知道以色列人是因为犯罪才遭遇今天的这个结果，所以他知道要先认罪。他也知道他们得罪上帝，遭遇这么大的羞辱，并不会叫上帝的名蒙羞。事实上，这样叫人知道上帝的话是信实的。上帝早就在摩西的律法上说过，如果以色列人不听他的话，就会有这些咒诅临到他们。所以但以理在认罪的时候说：上帝，你这样行是公义的。感谢主，他认罪的时候也知道赞美上帝是公义的。不过认罪以后，他就有一个祈求，我们从十六节看起。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上帝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 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上帝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为他自己的故乡，为他自己的京城非常迫切的在祷告。在这个之前，我们也非常熟悉但以理曾经因为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屈膝祷告而被丢在狮子坑里。这都表示但以理对于以色列的故土有很重的关心，所以他向当时的王请求或者影响使古列王下诏让以色列归回是完全可能的。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祷告完了以后，天使加百列也向但以理提出一些预言，就是耶路撒冷会重新建造。这个重新建造的事我们以后会谈，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被掳者一般的情形如何。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被掳的人有多少，这是不太好确定的。在主前597年那一次的被掳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14到16节，请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24章14到16节。我先从14节读起。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弟兄姐妹，这次被掳是主前597年，是约雅金被掳。这次固然王被掳去，但是犹大国并没有亡国，因为巴比伦王还立西底家继续他做王。另外一次的被掳呢，就是他们亡国了被掳的，那个是主前587年。这一段经文记在列王记下25章11节到12节，我们也看一下列王记下25章11节到12节。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好，这个是比较贫穷的人留下来，其他的被掳去。那么在主前538年被掳者归回，在以斯拉记2章、黎西米记7章都有记载，那里归回的人数有数万，我们可以知道总共被掳去的人恐怕离这个数目也差不了太多。数目是如此，在里面的人物最有名的就是以西结，我们以前已经看过以西结，今天我们就不多看。下面我们要看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生活。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谈 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生活，与以前他们在埃及所经历的奴役生涯是不一样的。他们第一个与以前不一样，就是自己的制度可以得到保存。犹大地方政府向来都是用长老来管理百姓，那么长老在被掳的时候仍然去寻求以西结的忠告，可见得长老的制度一直被维护着。此外，先知和祭司的制度也没有废掉。在耶利米书29章1节，我们看到耶利米写信给被掳的百姓，是先称呼众长老，然后是先知与祭司，最后提到一般大众。这是制度上得以保存。第二个，他们行动相当自由。在以西结书8章1节，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有自己的房子，众长老可以随时探访他。而约雅金王后来被巴比伦王释放出狱，享受自由，享受粮食、需用品，甚至他有仆婢。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有通信的便利。耶利米写信给他的亲友，也给犹太的百姓，在耶利米书28章3到4节，耶利米书29章1节，耶利米书29章25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跟别人通信很方便。第四点，犹太人在巴比伦有工作的机会。列王记下24章14到16节记载，尼布甲尼撒掳去了一些匠人和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他的用心显然是要使这些艺术家，使巴比伦的文化更加丰富。第五点，我们看到犹太人是住在肥沃的地区。以西结书1章1节3节，还有3章15节23节，告诉我们犹太人住在加巴鲁河边，这是比较丰富、适合耕种的地方。综合上面所讲的，我们看到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生活一般说来是不错的，但是这还是一个惩罚。被掳是神的刑罚，被掳使百姓们被驱逐家园，所以即使他们生活还不错，他们的心情还是难过的。请我们现在一起看诗篇137篇，我从1节读起。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好，我们就看到这里。这里讲到以色列人被掳，最痛苦的不是身体上的，是精神上的。他们坐在河边，坐在柳树旁，这都不痛苦，但是他们心里想念耶路撒冷，就相当难过。 这是一个刑罚。另外，在耶利米书29:4-19，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假先知要百姓背叛巴比伦人。照理说，背叛巴比伦人要独立自主，好像不错，但是这是违背上帝原来要他们被掳受刑罚的旨意，所以那是不可以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在巴比伦不管生活是怎么样的，算比较好，还是一个刑罚他们要承受的。而这个刑罚满了以后，他们也会再回归，他们的回归是在波斯帝国时候实现的。请我们先看耶利米书25，耶利米书25，耶利米在那里做一个预言，预言他们因为多年来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一定会被掳。可是这个被掳不是永远的，有一天他们又会回来。我们看耶利米书25:10看起，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弟兄姐妹，耶利米的预言是很长一段的，他不仅预言到了以色列会亡国，而且也预言到了以色列会复国。刚才我们看但以理书，但以理在读到耶利米预言的时候，就为耶路撒冷祷告。他祷告，他也行动，他也看到上帝行动，上帝使波斯王就下旨让犹大人归回原来的地方。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犹大人被掳经过好几次，他们归回也有好几次。这个归回第一件事是在波斯帝国征服了巴比伦帝国以后不久，在以斯拉1:1有记载。我们就读这一段话，以斯拉记1:1，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殿，只有他是上帝，愿上帝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是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 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啊，弟兄姐妹，你看，波斯王古列不仅让犹大人归回，他也说要帮助人重修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件事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他居然一登基就照顾到那个微不足道的犹大国百姓。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圣经上清楚记载，而且不止一次。在以斯拉记第一章二到四节记载，然后在第六章三到五节也记载。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第六章三到五节。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上帝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六十肘，宽六十肘，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上帝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上帝的殿里。好，弟兄姐妹，你看，大力乌王非常优厚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去，给他们经费，甚至说原来被巴比伦王所带来的器皿都要归回。这件事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是在上帝感动耶利米预言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揣测但以理的影响也有一些。这一件在历史学家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事就实现了，以色列人就陆续的开始归回原地建造圣殿。他们受刑罚，他们受管教，也看到上帝行奇事让他们回去，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以色列的历史即使在王国当中，也彰显出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宰。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有恩典有慈爱，即使在以色列人被刑罚的时候，你也善待他们，最后让他们回去。求主也常常给我们机会，使我们把握服侍你的机会。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讲以色列的被掳和归回。听完今天的节目，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下一次我们要讲以斯拉，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